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你如果仔细的来对照这个彼得，这个来对照彼得书、彼得前书和雅各书，你看见非常非常有意思，特别是前部分，你发现说彼得借了很多雅各的句子。换句话说，神已经把神的话借着雅各说出来了，现在呢，圣灵感动彼得，让他再说一次。所以这就是Rhema的原则，活的话就是神已经说过了，现在他再说。所以每次圣经里面，如果你发现他再说一遍，你就知道他是特别重要的。本来神是借着20年前神是借着雅各说，20年后呢，神借着彼得再说一遍，那这就给我们看见句句都要定准，因为这些话就变成了见证的话，他不只说了一次，只说了两次。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些话乃是活的话。那么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稍微看一看的话，我想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圣灵启示给雅各书，启示雅各来写雅各书的时候，你看见他整个的脑海里面，整个的背后乃是有整个的山上的教训。所以不管是雅各，不管是彼得，我们不要忘记，实在说来，这两封书信最主要的来源乃是山上的教训。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雅各很明显是根据山上的教训，现代圣灵把一些话放在他的心里，就成为了雅各书。那么弟兄姊妹，20年以后，现在呢，彼得他也看见了雅各所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很多句子，有的几乎就是重复雅各的句子，有的圣灵做了一点的更动，那么仍旧写在彼得里面，然后就变成了彼得的书信。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得的答案，就是彼得前书的信息应该就是雅各书的信息。因为实在说来，雅各自己没有话，雅各的话就是山上教训，就是主的。所以你看见雅各的信息和彼得前书的信息应该是一个，雅各书的主题和彼得前书的主题应该是一个，因为他们是一个来源，他们都是从主那里得着教训。不过呢，一个是主的兄弟，是和主同在一个屋檐底下有好几十，有二十几年的和他在一起的见证人，还有一个就是跟随主的一个门徒，名字叫做彼得，他们都从主那里得着教训。现在呢，他们就把主的话就写在留在雅各书里面，也留在彼得书里面。那圣灵是借此启示给雅各，也启示给彼得。但是这里呢，圣灵特别给我们看他们中间的关联，就像我们看中间的关联。那么刚才我们把那些地方圣经都读过，尤其你看见那个整个特别前面一段，你发现连那个次序几乎都没有改变，所以那个中心的思想仍旧是雅各的思想，而雅各中心的思想仍旧是山上教训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就很清楚，雅各书仍旧是所罗门说话，不过这一位所罗门是比真的所罗门更大，看那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是真所罗门说话。彼得前书呢，也是真所罗门说话。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些背景，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些的话，那么你来读彼得前书，你就不容易明白，你不容易掌握它的重点，你不容易掌握那个最圣经里面最中心的思想，最中心的那个启示，我们可能就找不到，我们可能就碰不到。 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现在呢，我想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就回到这个彼得前书，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到底这本书是讲什么，到底这本书是讲什么。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因为彼得前书和雅各书有许多地方是重叠的，所以现在我们相信说这两本书是同样一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是什么呢？这个主题简单的来说就是魂的得救，或者说魂的救恩，或者用彼得的话来说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个灵魂的救恩呢，在原文那个灵字是没有的。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书是从魂的得救开始，从魂的得救结束。不过雅各书讲到魂的得救是用图画来形容的。你记得雅各书给我们看见说，那么如果一个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他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你看见主是用这个来做图画，主也用一句马，他如果你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就能顺服，叫就能够调动他的全身。然后呢，主也给我们一个比方，给我们看见船只非常非常大，但是你只要用个小小的舵，你就能够随着掌舵的意思来转。那么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在这里有三个图画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是给我们看见魂的得救。那一面呢，是给我一面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个人能够勒住他的全身，能够勒住他的全身。你知道，特别你想，特别一个人赛跑，特别这个一个人呢，这个在运动场上的时候，那么到时候呢，特别到了最后的最后胜利的时候，他应该能够调动他的全身才，他能够勒住他的全身。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个身体是可以勒住的。那么同时呢，这里有一匹马是能够调动，可以调动他的全身。还有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一只船，那么借助一个小舵呢，它能够随着掌舵的意思在那里转动。那么也许弟兄姊妹说，这一段圣经怎么能够说是怎么能说和我们这里明明讲的舌头呢？那个舵呢，是指着舌头来说的。那么你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够调动它的全身。那么然后呢，上面一句话说，如果这个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就能够勒住他自己的全身。但是弟兄姊妹，不错，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呢，虽然呢，这个舌头虽然是小的，那这些呢，虽然小的，但是能够调动全身。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他能调动他的舌头，那么他就能够调动他的全身。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在舌头上他是完全的，他整个人是完全的，他能够勒住他的舌头，他就能够勒住他的全人。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圣灵能勒住我们的舌头。那圣灵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我们能够顺服，然后就能够调动我们的全身。那么船只也是这样，你看见吗？圣灵他能够叫我们整个人呢，能够随着掌舵的意思来转动。那么当然，话说回来，这里的小小的，这里的这个，这里的这个舵，小小的舵，当然是指着舌头来说。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只要谁能够掌这个舵，谁就能够调动这个船。所以小小的舵就是指着我们的舌头。如果我们的舌头能够在圣灵的约束底下，我们全人就能够在圣灵的约束底下。所 所以圣灵最终的目的是要调动我们的全身。不过呢，如果他能调动我们的舌头，他就能够调动整个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舵需要你去掌舵，这个舵需要你去调动的。那么谁来调动呢？你知道雅各呢，就是用这三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圣灵怎样的把我们的舌头放在他圣灵约束底下，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管理我们整个人。那么受圣灵管理的，能够让圣灵完全调动的，这个就叫做魂的酒。所以你看见吗？雅各书是用图画，用我们的身体，用一匹马，用一只船来告诉我们，来给我们看见，如果你能调动舌头，你就能调动全身，好像你调动舵，小小的舵，你那么你叫全船就能够随着掌舵的意思在那转动。你如果把雀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叫你的嘴能够顺服，就能够调动你的全身。那么弟兄姊妹，圣灵他要目的是要调动我们全身，要调动整匹马，要调动整个船，要调动整个身体。不过他必须先制服我们的舌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调动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这个人完全被圣灵充满，他随时可以调动。那这个人就是魂的酒人，因为魂是指着我们的思想，指着我们的情感，指着我们的意志。一个魂没有得救的人，就是我们的思想像野马一样，圣灵不能约束我们。那么一个没有受圣灵约束的人，你知道我们的情感是完全顺着我们的私欲，完全顺着我们犯罪的性情在那里放松的。所以你看见说，当一个人落到这个感情的漩涡里面的时候，落到罪里面去的时候，他不能自拔的。你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你不管他有多少的学问，你不管他有多少的财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时候他整个人就掉到那个罪恶的漩涡里面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魂需要得救。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的意志也是这样，我们说是，我们说不，你看见吗？现在我们圣灵能够调动我们。所以如果圣灵能够调动我们这个人，全人是指的什么说的呢？我们代表我们人，代表最代表我们人格的就是我们的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说，他说若他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魂有什么益处？那么在路加福音同样的一句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所以可见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自己，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人格，代表我们这个人的就是指着我们的魂来说。所以谁能够调动我们整个人，谁就能调动我们整个魂。谁能够调动我们整个魂，就表示我们的魂是在圣灵的管辖底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所以能够在圣灵的管辖底下，因为我们背起十字架，我们在十字架让在我们魂的多余的部分、膨胀的部分、污染的部分，让它做更深的工作。结果本来是不顺服的，现在能顺服；本来思想像野马一样，现在能伏在神的权下；本来我们的情感像洪水猛兽一样，现在呢，我们能够伏在圣灵的权柄底下。我们的意志本来是最脆弱的，本来呢，我们对罪永远说是，对撒旦永远说是，对父神的旨意常常说不。但是现在弟兄姊妹，因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我们的魂的损失了，是哪一部分损失了呢？堕落的部分损失了，污染的部分损失了，扭曲的部分损失了，膨胀的部分损失了。那么弟兄姊妹，十字架做工的结果，现在呢，它能够调动我的思想，能够调动我的情感，能够调动我的意志。